七是以什么为所依进？以八是的见分，对不对？以八是的见分呢为我嘛。所以念念呢，以八识的见分为他的相分，啊，为他的所缘境，所以他不是没有所缘境，他的所缘境就是谁？就是八识，啊，就是八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魁寂大师的说法呢，跟明清两代的大德呢，在这个地方有差别，因为明清两代那个时候啊，并没有速记，啊，并没有魁寂大师所做的速记，所以他就依他们自己的较量，就以根源、作意源、种子源为他的三源，七是指源之三源。那么到魁寂大师的说法呢，到了后面的梅光羲居士所做的表啊，他就会把净源摆进来了。各位不妨把净源画一条线画出来，他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啊，第八识的见分。那么你也不妨在底下第八那个地方啊打一个圆圈啊，打个圆圈，它不是完全的第八。他只有含什么？第八识的见分，他把第八识的见分呢当作他的净源啊，让他的净源。所以并不是说明清两代的大德错了啊，只是各自所表述的呢广略不同啊，表的意并不太一样。好，那么阿赖耶识呢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是跟这边一样的，包括哪四缘？根缘、净缘、作意缘跟种子缘，跟种子缘。诶，这时候我们又升起了一个问题了，那我们不是说阿赖耶识是以七识为根吗？那为什么第七识没有被圈起来呢？因为啊，根源已经包括第七识了，所以各位呢，不妨把第七的那个圈圈呢画起来，画到哪里去？画到根那个地方去，啊，画到根那个地方去。第七识呢，已经是给阿赖耶识做根源了，所以呢，它就不再摄啊，不再摄入染净衣了。这个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可以在书本当中可能会看到后三呢是五四四，不是五三四，啊，是六四五元生，七八两四都是四元所生，都是哪四元？根源、净源、作意源跟种子源，跟种子源，啊，这个呢是为了让各位啊看前后文呢，啊，不要产生这个差别，啊，其实讲的是一回事。只是呢，是明清两代的差别，跟这个魁寂大师的差别而已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这张表呢，也要请各位多加个注那个注明一下啊。各位不妨啊，把最右边演示的那个几元呢，画起几条线出来哈，啊。不妨把根净两元拉线出来。根净两元呢，它就是判归我们刚才所讲的同净一啊。根净啊，根净，根必须要原取这个净啊，根跟净呢不能个别所依啊，如果它分开的话呢，就不能生四了啊，不能合合生四了。好，作意跟第六，各位不妨画起两条线，把它画出来，它就是分别所依啊，分别所依。第七画出来就是染净所依。啊，染净所依。啊，第八画出来就是根本所依。啊，根本所依，种子所依，各位就明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四种所依，同净依、分别依、染净依、根本依，也是具足的。啊，也是具足的，它也具足了所缘缘，对不对？所缘缘、增上缘、啊、清因缘、啊，以及呢等无间缘，也都包括在内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样来。把它稍微判归一下呢，这个其实要做一个表啊，把它前后贯穿起来。所以呢，就各位要回去拿个小卡片。我一开始不是建议各位怎么读为识吗？把卡片做起来，把这前后文啊，明清两代啊，跟宋跟唐朝的不一样啊，在什么地方怎么讲，个别的文字不一样，其实是同一回事。不管你讲四音、六音、五果。哦，或者是这个曾经后面讲十五门，其实讲来讲去呢，都是广略不同而已啊，广略不同而已。不妨把各位把这个表做一做，其实你会发觉哪几门归哪几门，相色相依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所以才说聚不聚转门啊，你到底聚多少的因缘，就会升起不同的事啊。所以九缘啊，眼是几缘生？九缘生。耳是几元生？八元生。少了什么？少了空，少了距离。 那么鼻舌身三世是指原生七原生，少了什么？空跟明，就是没有那个不需要圆光啊，我们不需要光明，也不需要距离。那么意识只要几元？五元。哪五元？根、尽、作意，然后呢？分别跟种子啊，这五元。然后呢，七八两次只要四元生，哪四元？根、尽、作意、种子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不要背，你要去了解它的道理。为什么它只要这样就出来了？啊，七是，因为它以什么为根？以第八识为根，对不对？啊，它的所缘境是什么？八识的见分，啊，八识的见分。然后呢，它要起作意，啊，起作意，又要八识田中有种子相应，所以这样它才会升起莫那识。啊，你要这样去推想一下。啊，推想一下，不要死背哈，死背没有用，死背呢，因缘过久了就忘掉了。啊，你要这个自己去这样去比量思维一下，啊，能够把这个几元生法这个能够出来。最后，各位还去思维一件事情，请问，这八种事除了这种种的因缘条件之外，请问还有别的体吗？啊，请问还有别的体吗？怎么去思维？你没有办法再举出另外一个为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、第五识的体，没有了啊，没有这个体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说啊，八识什么都是缘起啊，缘起是空的，八识的业用呢又是有的，于是它既有也空，所以我们说为识是中道。啊，既有也无，所以我们说是唯识是中道，所以我们唯识中道义是这样说的，因为唯识也是缘起，啊，唯识虽然无义，可是缘起，啊，可是缘起，于是说唯识中道。好，这个我们在讲三性三无性那边会比较详说，这边不需要多去演了哈。底下的文就简单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倒数第四行。三鼻舌身三识是合中取尽，所谓合的意思是必须跟那个尽的某一种法要处在一起，这个也很好了解。鼻舌必须要闻到味道的分子，对不对？它必须要跟味道的分子相合，舌也要跟分子相合，那么身体也要去接触啊。只有眼睛跟耳朵呢，啊，眼睛跟耳朵呢是不需要有光明距离的，所以只需要啊有这七缘。啊，合中取尽就是指这个意思，或聚或不聚，五识可以同时升起，亦或可一或二或三或四升起，是缘而定，如波涛依水这一句，欲常识如大海，于是就是六七八跟五识，外境如风，啊，如风，风起则波涛现起，啊，所谓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。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就是指这句话，风起而波涛现啊，风起而波涛现，就是以境界为缘呢就升起了六染心啊，八识就一起升起了。八识规矩颂就有一句话说，浩浩三藏不可三藏啊，不能念作三藏，三藏不可穷，渊生七浪尽为风啊，七浪是指七转世的意思，就是前五世加六世加七世，啊，渊生是指什么意思？哦，浩瀚无穷的意思，啊，为什么浩瀚无穷？因为七转世呢，辗转相依，啊，辗转相依，以境界为缘，然后升起这七转世，七转世辗转相依，无穷无没有间断。而为什么要念成三藏，不能念成三藏呢？念的三藏就是金律论三藏，好，这边讲的不是这三藏，哪三藏呢？啊，能藏、所藏跟我爱执藏是也。啊，这边讲的三藏就是能藏、所藏，这跟我爱执藏，所以这三藏者呢，就是阿赖耶识是也。啊，就是浩浩三藏不可穷，这阿赖耶识呢，无可穷尽呐、啊，啊，不可穷尽。他会不断的以境界为实有啊，升起这个七转世，七转世又辗转相依。依这句话呢，总归前面我们所讲的一切的心王心所呢，就统摄在这一个文句当中呢，讲明白了。 所以这一切的境界心王心所的变现呢，无非都是以境界为风，对不对？升起的相续生灭的相啊，都是以因缘为生灭的缘。好，这样了解了，唯识就是缘起。好，最后一节呢，我们来讲到起灭分位门。我们把这句颂呢跟各位讲啊，就是讲意识啊，在五种状况下是不起作用的。那五种状况，意识常现起，那个常呢也还是不常的意思，就是虽然呢这个常不是恒常，是经常，各位不妨写一下，它不是恒常。像呢七世是好、哦、恒常如瀑流，对不对？八世也是恒常，可是呢意识是经常，除了五种状况底下。哪五种状况？除开什么？除开生无想天，入无想定啊，无想无心二定，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啊。无心二定指的就是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，因为这两种定呢都是没有六意识的作用，所以我们称为无心定。这个无心，那个心，各位画起一条线注记一下，这个心是指六识心啊，都是没有六意识心，没有意识心的两种定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。可是灭尽定呢，不但没有六意识心，还没有七意识心啊，这个我们后面文会有定义。还有另外两种状况，六意识也不起。第一个就是深度无梦的睡眠啊，因为我们心理学也就研究了，我们睡眠有两种状态，一个就是有梦的状态，一种是无梦的状态啊，就是阿法波多跟少的状态啊。那么你有梦无梦呢，就这样子循环出现。那么什么叫做睡眠？真正的睡眠呢，是指那些没有梦的状态啊，就是六识不起作用的状态，就叫做深度睡眠。浅睡眠的时候呢，不妨你如果家里有人睡觉了，你就看看他的眼球，会发觉有些时候啊，他的呼吸很沉，眼球也都没有动作。可是到了有的时候，呼吸虽然变得很短促，然后眼球会这样子，上下这样动，可是呢，他还没有醒，他还是不醒。那这种状况呢，就是他在做梦。有些人还很绝哦，你不妨去实验一下，在这种眼球动的状态底下，你在他耳朵旁边跟他对话，他有些时候还会回你话。可是他不会醒，所以如果你要给一个人催眠，你又不会好好催眠，你什么时候瞎暗示最好？眼球动作很厉害的时候，你就瞎暗示。通常呢，他就会以为那个是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心理学家只不过是学会一套啊，这种做法，让一个人呢，能够进到这种浅睡眠的状况，让他以为那个是他自己做梦的，你就给他瞎暗示。醒来之后呢，他就会以为那个是他的自己的意思，于是他就照着他的暗示就这么以为了，他就境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意见，我就是这样想的啊。记得哈、哦，给别人暗示这一招很有用。哎呀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也很爱我哦。记得我是廖成林哦，不要忘了啊。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既然你爱在嘴，爱在心里啊，口要常开。经常讲，而且呢，我们也不像老外，老外就经常啊讲我爱你，还拿起来抱一抱，啊，趁你的孩子还愿意被你抱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多抱一抱，否则啊，当他开始跟你有距离的时候呢，你要抱他也难了。这个呢，就是给他什么潜意识呢，下暗示，啊，下暗示，你知道吗？下暗示要依五根去下哦，从眼识给他下，耳识给他下，鼻舌识也要给他下。为什么要抱一抱，让他闻你身上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身体有那种感觉，眼睛看得到，耳朵要听到说我爱你，对不对？嘿，五识一起起作用啊，让他去了别，这样就叫做爱，于是意识就圆一个爱的感觉啊，把爱的感觉呢跟五根的圆取作用呢，就把它合合为一，于是有一个哎，妈妈的怀抱好温暖，这个就是爱。于是他对爱的感觉就是那种入妈妈的怀抱的感觉，这个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为什么讲睡眠？睡眠就是没有梦，不去产生这种了别的作用。闷觉啊，就是指深度的 无意识状态啊，就像我们不管生病啊，或者被重重的敲击，甚至呢，虽然于老师的意见呢是认为啊，闷绝并不是死亡，可是在成为世论当中也说说其实死亡啊，就是刚刚往生的那一刹那，六世离开了你这一个报身，当你六世离开报身，你可以从身外看到这一个体，这个身体的时候，那个刹那也叫闷绝啊，也是闷绝啊。那么你还有余温，身体还有余温，可是六世已经离开了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呢再怎么刺没有作用啊，不起分别的作用，可是身体还有余温啊，照理说呢不算是真正的死亡，可是它没有办法对境界产生任何了别的作用，那个状态呢也叫做闷绝啊，也叫做闷绝，可是当身体开始腐烂了，温度也没有了，那就是真正死亡了，那个不能叫做闷绝了啊。所以闷绝也包括一个怎么说呢，六世刚刚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啊，刚刚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也叫做闷绝啊，也叫做闷绝。所以可以知道为什么修定的人呢、常常会有神通，因为你的六世心带着你的八世作用，心王心所呢都已经在你的身体之外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跟这个境界呢可以起各种没有障碍出入无碍的境界，所以它会起神通。所以凡是现神通必须要有禅定的功夫，禅定的功夫都在哪里？都在无心的状态，不是无心，那不是真的没有心，而是心能够不在这个身体执着，能够跟这个四体啊，这个身体呢分开起作用啊，分开起作用，这个呢就是无心的状态啊，无心的状态就是禅定的所修的境界。好，我们根本就是这样来了解了无想天、无想定、灭境定、睡眠闷觉这五种，我们称为五味无心啊，五味无心啊，各位不妨注明一下，我们上章也讲了五味无心，就是这五种状态的时候呢，我们称之为无意识心啊，所以讲无味无心。好，另外一个请各位注明的一下是，请各位把无想生、无想天、入无想定跟入灭境定这三个圈起来哈，画一条线，把它标示，这三味无心的境界呢是不相应刑法所设。这个当我们在讲到修行的境界的时候非常重要，修行呢必须要善用不相应刑法啊，必须要善用不相应刑法。不相应刑法就是了知一切唯是无意义无实体，不相应刑法也是我们初悟实相无分别境的境界啊，无分别境的境界就要能够悟入不相应刑法。所以悟入实相一开始就必须要能够了解，从理上了解什么叫做不相应刑法啊，不相应刑法就是没有实体可是却有作用，作用枉然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思维到有任何一个实体可以攀援，那个理无情有的状态，那种初初悟入实相的那个状态就是不相应刑法。所以你能够了知，从理上去了知什么叫做不相应刑法，那个就是从文字般若观入禅定啊，观入实相般若的那一个转移啊，那个转移就是利用这种状态啊，利用这种状态。所以这三位呢是不相应刑法所设的，所以这三位呢也是我们修行功夫了所缘取的境界。好，我们以后在讲成为世论的时候呢，这里讲了很多啊，讲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修行五位也会再度提到这三个无想天、无想定跟灭境定。那么唯一的差别是啊，成为世论一直规劝我们不要去修四禅八定的其他东西，要开始赶紧修什么灭境定，因为灭境定呢是证入四果阿罗汉的一个根本的法门啊，根本的法门就是要扶助六七世，你六七能够转才能够入五漏。如果你留住七世，只把六世扶住，对境界不了别，虽然能够证无分别智，根本智能够证入无我，可是没有办法根本无漏，没办法真正入圣境， 必须把七识也能够拂灭。所以在这么多的禅定当中呢，只有修什么？只有修灭尽定才有这个办法。另外呢，四禅八定都没有办法啊，都没有办法证入无漏，只有灭尽定能够入无漏。唯一能够入无漏的禅定就是灭尽定，其他的禅定都必须要用功加行才有办法啊。可是只有修灭尽定啊，可是灭尽定也有两种说法，你可以从散心当中修，有人呢也说从色究竟天上去修啊，从四禅去修，或者从非想非非想处定当中去修啊。那各门的说法不一样啊，这个我们等以后讲成唯识论呢再跟各位报告。好，这一讲就明白了。好，我们把六识呢终于给各位报告完了。我们今天呢也要给各位再进一段啊，就是底下第九讲的前面一段啊。前面一段呢也讲过了，我们简单就跟各位分别一下，课文稍微念一下哈。前言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看看正变为识这一句颂。是诸事转变，分别所分别，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识。这个呢其实就是总标一切为识啊，一切为识。它又分成四句来说，前两句是一对，后两句又是一对啊。文很简单啊，我们看看于老师那个怎么于老师的课文怎么解释。正变为识的颂文呢，如标题所录，这一首颂文是上乘首颂，彼一事所变，此能变为三，有没有？一开始不是讲这两句吗？所以这个就跟他回答了，什么叫做彼一事所变？是诸事转变，哪三种变？就是前面的三种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三种变呢，总归起来一句话，分别所分别。为什么？就八识变现，变现出来之后呢，又依八识来进行了别。这个呢，就是事所缘，也是所依啊，这个就是分别所分别啊，起一个见分分别相分，而见分跟相分都是什么而升起的？都是自增分所升起的。自增分升起的见分跟相分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升起了右手，升起了左手，我拿右手去抓左手，对不对？这比如是见分，这比如是相分。我说我摸到了我，什么叫我摸到了我？这句话没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应该说我的右手摸到我的左手，那问题是你的右手是你呢还是左手是你？这两个都是你嘛。所以呢，既然分别是你，所分别也是你，你说分别所分别，那没有意思啊。你就像说我就是我一样啊，我看到的东西其实总归起来就是我看到了我，我的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我，所以无聊嘛，人就在玩这种布袋戏的游戏啊，都在那边演布袋戏，然后自己看到中华戏啊，看得很高兴，就是什么分别所分别。前面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这句话就是在说明什么？说明万法为识，万法一切就是自心所变现的我法相对，以见分去圆取相分。可是你又不甘愿，那既然是如此，为什么我们又会生生灭灭呢？以下这句话就讲，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识。好，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识，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有故彼有，这两句合为一句，称为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识。故一切为识，也就是说你必要无聊拿右手去抓左手，对不对？两只手都是你的手，你为什么还会有见分跟相分？你为什么又会有我跟法？一切的法界不就是自信吗？对不对？不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法界自信吗？对不对？哪会有我法呢？我法就是你不守自信乱动嘛，乱动嘛，分别所分别嘛。所以你只要不动，此有故彼有，是讲我们分别所分别；此无故彼无，就是我们讲开始修行，开始禅定，开始修无分别啊，开始修无分别了。意思就知道本来是这样子的，原来我的妄执分别一切都是我的心所现的， 只要我不动心，一切的境界根本不会妨碍我。这个就是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是。前面呢是染，后面呢是还灭，前面是生灭，后面是还灭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把一切为是的道理呢就讲明白了。好，讲明白之后呢，于是开始有些人开始起怀疑了。好，所以底下就开始讲到了外道外人的怀疑啊，底下很多的问题呢，他这边呢于老师就把它省略了啊，省略了。我们课文简单的念一下，由三能变的颂文当中呢，说明八识及各个的心所呢，皆是由自证分所变现的见分跟相分啊。各位注明一下哦，是八识跟各个心所，每一个心所也都有四分，也都有它的见分。比如说贪心所升起来，贪心所升起也要有能贪所贪，对不对？贪的见分，贪的相分，贪的自证分，贪的正是正分。好，个别都有个别的种子的形象，形象一起，四分就升起来了，就是这样子辗转分别所分别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外人就继续问了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宇宙的万有都是事所变，而无实我实法的存在呢？唯识家呢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，所以才说事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，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事。所以这句话就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宇宙万法。所以他就跟你归结，我们会看到宇宙万法是因为我们分别所分别而来的。你只要不起我法的分别，那一切世界万法就没有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我们无聊造作的。成唯识论呢就解释这句话说啊，是诸事者为前所说三能变事及彼心所，就是七转事八事加上所有的心王心所，皆能变事，把那个事画起来。好，这个是于老师的白话特别没有的，这句话在成唯识论很重要哈。为什么讲事？事就是变现的假的没有真实的体的见分跟相分，就是虚妄升起的啊。立转世的名，请各位把名画起来，这个名就是那个相似类似的那个事，就是虚妄。名是虚妄，名是缘起所施设的，所以才叫做相似。所以呢，名跟事都是什么？片计所执故，都是你自己的分别执着的，所以我们才说是事见分事相分，唯名才有，实体是没有的啊，实体是没有的。所变的见分说明分别能取相故，就是变出了见分相分，那么见分又能取相分啊。所变的相分名所分别啊，见分是分别，相分是所分别，见分去取相分就叫分别所分别啊。由此正理，彼时我法离事所变定非实有，离能所取无别物故，非有实物离二相故。也就是说啊，离开见分跟相分没有真正的实体，有一个物可以得啊，啊，就是一切不外乎就是见分取相分而有的，哪会有个真实的东西啊？没有真实的东西，所谓的东西物啊，我都是见分取相分的作用而已啊。好，所以前面讲这么多，不是跟你讲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反而跟你讲一切的法都是见分取相分，分别所分别而来的。所以事故一切有为无为，若实若假，皆不离事。为言啊，为遮啊，离事实物，非不离事心所等法。这边话比较拗口哈，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讲，整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跟你讲啊，事体四分，就跟你讲一个道理，就跟你讲。一切眼前所升起的实在的境界都是事心所变现的啊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离开事而独自存在的啊，没有办法有一个东西。可是呢， 你又不因为这样子说是是没有的，是是有，是如果没有，你也不能够见到一切的万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就是这实物啊，这离世的万物，可是存什么？存四体啊，存四体，把这个四体的有跟外境的无合取中道，所以才说唯是中道。唯是中道呢，还包括什么？外境的无以及四体的有，所以合合，所以才成为，才能够称为中道。这个道理我们讲到下一讲，就讲三性三无性的时候会跟各位报告。所以总归这句话呢，就是讲啊，三能变的八识，包括个别的心所，都是转变升起的啊，都是转变升起的。所以我们前面的七识呢，才叫做七转识啊，才叫做七转识。所以底下呢，就跟我们再次复习一下，这转变有三个意思啊，很简单哈，哪三个意思？第一个变现啊，变现，什么叫做变现啊？什么叫变现？诸事的转变呢，是因转而变，因变而现，看不懂哈？也就是呢，由四体变现出见相二分啊，这个呢叫做转变。见分呢是能源，就是见闻觉知，相分是所缘，然后呢再拿这个见分去取相分啊，就有了现，因变而现，了解吗？前面呢就是因能变，后面就是果能变。种子升起了现行，现行又熏回种子啊，种子变现出现行，叫做转变。现行呢去取境界，熏回来种子，叫做现，懂吗？就是转变现，就是变现的意思啊。种子变成现行，见分去取相分，就是变现的意思。好，什么叫做变异？变就是升起，异就是不同。可是虽然不同，请各位注明旁边两个字，虽然不同，可是却是相似，同类相似啊，好像很一样，可是是不同的，不同的两样东西，可是相似的，又等无间的升起啊，等无间的升起，这个呢叫做变异，变异，这个呢是从熏种子的意义上来讲，所以熏种子我们称为异熟，就是指变异的意思啊，变异的意思。所以刚才是指因能变，种子生现行，称为叫做变现，现行熏种子啊，相续升起的这个心呢，称为叫做变异，也叫做异熟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此见相二分，异于四体，故说变异。再者呢，此见相二分呢，见分是能，相分是所，能所皆四体所变，而作用各异，故说是变异。啊，你了解吧？好，定义上呢是指不同的。第三个改转，是指呢由四体改转。四体生出了四分之后呢，四体就不是种子位了，就变成是现行位了，就变成现行位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分别出种子阿赖耶跟现行阿赖耶啊。当种子是依于自性而有的，变成现行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升起了七转世，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，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说那个叫做种子啊，那个这个就称为即现行，不能叫种子。而有种种的我相跟法相，由于具足这三个意识呢，所以我们才说是诸事转变啊。这样文义可以了解哈。我们把底下这段文也讲完哈。由此彼皆无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呢能源所缘的见分跟相分，指的是根生器界种种我相跟法相，都是呢能源的心所变现的，而能源的心呢，也只是四体的作用。因此呢，若去掉这三个字呢，各位旁边把它画起来，写一个遮，遮，啊，遮什么？遮心外的这个境，遮境之后的这个事， 不但没有外境的我相跟法相，也没有了内境的见分跟相分。你看哈，你一遮了之后，事也无意了，连我们说事体这个体呢，也没有意思了，也没有所对了。外不圆成，内不圆心，对不对？外无色境，内无根，也无事，那么就一切都没有了自信，就跟空中所讲的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遮就是我们修行的法门啊，遮就是我们修行的法门。如果我们能够转掉了这个遮，就是遮什么？遮六跟遮七，去什么？就是去掉六识的分别跟七识的四烦恼俱行。哎，这就是修行的。修行就是什么？修行六识的分别跟修行的七识的俱行烦恼。只要把这两种作用遮掉了，是就变成了阿赖耶，就变成什么？阿陀那识，当下就转成了阿陀那识啊，不假外求。所以若去掉，就是转什么？六识心跟七识心。所以我们才说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有没有这个意思？修行呢，就要修六跟七，这也就是大德建议我们要修灭尽定，要去拂灭六七的作用，自然你的根本智慧跟厚德智呢，就会升起啊，就是依佛的功德这样升起来啊。这个要搞清楚呢，才会知道哦，修行五位是怎么发生的。所以总而言之呢，离开见相二分，也就没有了我，也就没有了法，离开了事，也就没有了见分，也就没有了相分的存在。所以最终的结论呢，就是说有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是啊。所以我们把底下这句颂也讲啊，也不用讲了，看一下这句颂就知道了。由一切总是如是如是变，以辗转力故，彼彼分别生。只是再次讲啊，心法就是如是如是变。第一个如是就是因能变，就是种子生现行；第二个如是就是果能变，现行又熏种子，所以因能变果能变就称为如是如是变。因能变果能变，也就是辗转力的意思，辗转相依的意思啊，辗转相依的意思。由一切种是，一切的种就是种子阿赖耶，是就是现行阿赖耶，种子生出了见分跟相分，一切的种就变成一切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怎么变的？如是如是变，因能变果能变，辗转相依，就是互相为根，互相为境，互相为缘，这样子不断的辗转相依，彼彼分别生。这个彼彼，前彼就是见分，后彼就是相分，见分取相分，分别所分别，就这样子而生起了，生起了。所以呢，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意思一样，意思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哈。所以后面的课文呢，老师也把它讲得很明白，底下呢又举了因缘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，这个课文呢啊，也就把它啊再次做一个总结啊，再做个总结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哈，就我们不再讲。所以总归起来，总归起来就是因缘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。所以我们呐、啊，为什么会生心？为什么心会烦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种子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种子，也就有那个印象，有这个概念。好，有这个概念，我们无始劫来，不要讲无始劫了，这辈子我曾经生过气，对不对？不要生过气，你也看过人家生气过，啊，你也看过啊，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呢，两个人就互相打来打去，摔东西，所以以后结婚了我也会吵架了。你只要这个太太不顺我的心，我也会吵架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身教多么严重，真的多么严重，这就是我们熏现所升起的法。这个呢，纵使小孩子， 它不会生现行，可是种子种在八十田中，啊，当有的所缘缘，啊，所以所缘缘白，这边跟了，不断的等无间缘，就是一直不断的熏，一直不断的熏，熏了之后，生出了一个境界，境界之后呢，增上缘，哦，火上加油了，嚯，心法就生出来了，一切法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有一个印象，啊，有一个种子，然后不断的熏，熏熟了以后。取一个种子，啊，取一个种子，找一个引火线、导火线，嘣就爆发出来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唯识讲一切的法升起就是这样子，种子等无间熏成之后呢，取一个境界，火上加油就升起的万法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告诉各位了，我们怎么样断心。断六四七四，从哪里断起？啊，从哪里断起？常识的种子有没有办法断？你的本事是无法断的。增上缘都控制在别人手上，你也无法断，对不对？都无法断。所缘缘是属境界，实实在在摆在那边，也无法断。所以从哪里开始断？从等无间缘开始断。等无间缘从哪里修起？从作意，从意识心开始修起。所以为什么要修正念？为什么奢摩他定要从念心所开始下手？你只要把这个念头源于一静，心一静性，就是把六识心跟六识所升起的五片行、五别境都设在一个境界上面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看就不会等无间缘嘛，等无间缘就被设住了。不设住，纵使你有了境界，因为你都一直不断的念佛，或者是观心啊，或者观心，或者是参话头，你都心一尽性，你怎么会随境界嘛，对不对？纵使别人再怎么样吵闹，不动就是不动。所以修行从哪里下手？从等无间缘下手。等无间缘从哪里下手？从作意下手。你必须要发愿，发愿就是彻彻底底的作意。从哪里下手？读经读论，从熏正见下手。正见一直不断的提起这个正念，放在这个念头为你的所缘境。当你的圣言量为你唯一的所缘境，你根本其他的境界都不以为意了。不以为意，纵使有所缘缘，纵使有正上缘，纵使你还会有维系的念头升起，心不生。心不生指的是什么？六识不分别，七识不执着，分别跟执着不慢慢的学习不升起啊，五根一样有作用，八识一样的有作用，你跟众生都一样的做事，你就会升起放下，升起放下，慢慢就会熏成清净，啊，慢慢就熏成清净。清净之后，你开始把放下当作是平常事，于是你就会修泛恨。修泛恨之后呢，你就从有漏变成无漏修行，啊，懂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才能够开始讲后面的三性三无性，才能够开始讲修行五位。所以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放下六心七心，六意识心跟七意识心从哪里放下？从等无间缘放下，就对治什么？对治你的串习力去放下，先扶住现行，再来断你的什么种子。扶现行断种子，就是修行的见惑所断，修惑所断，啊，就是见道所断跟修道所断。见道断现行，啊，浮现行，修到什么？随断无明，啊，随断我们的我执法执的种子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论当作基础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见道怎么断，修道怎么断，啊，这个我们就明了了。所以一切归于四缘，我们就可以知道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就要接着讲十二因缘。把唯识讲十二因缘讲完了，我们就要把前面的见分跟相分改变另外一个名词，就叫做能取跟所取，就是恶取的习气。 就是什么？就是明言种子跟我执的种子，就是我们的能取所取无始劫来的习气，就是这个两个，能够把能所的习气扶住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成佛了啊！所以这边呢，底下这第三门呢，有情相续门呢，指的就是十二因缘。那么这十二因缘这一门呢，我们就留待啊下个礼拜跟各位报告。那么唯识讲十二因缘呢，也很有代表性，因为他讲二是一重因果啊，二是一重因果。那么他跟华严讲三世因果啊，顿中讲十二因缘唯是一心啊，都是三个典型啊，都是三个典型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唯识的这两世一重因果啊，能生啊跟能隐这两支呢，跟各位怎么样把唯识的说法讲清楚，就知道唯识怎么样用十二因缘来去见道所断跟修道所断啊，它个别有它的不同。在见道位，你要扶住你的现行，就扶住你的什么行杂染跟取杂染。到了你的修道位之后呢，就要能够灭什么无明跟爱啊，就要灭你的无明跟爱。各位先粗粗像这样，为什么见道要来断行心所跟取行运跟取运？为什么到了修道之后呢，要来断无明跟爱啊？无明跟爱都是依着十二因缘两世一重因果来说的啊。所以我们把十二因缘唯识的讲法搞通了以后呢，那么他的修行五位呢就不再那么难了。所以所有的修行五位都是以十二因缘的这个施舍呢来去立论啊，来去立论，甚至到了见道位实地所断，都是依于这个十二因缘不同的随眠种子、不同的障碍啊，来去修正不同的真如啊，把十二因缘归为十门啊，就设归实地所断、实地所证啊，所以都要把十二因缘搞清楚啊，十二因缘搞清楚。我上个礼拜呢，才在这个《圆觉经》呢，很简单的报告宗密大师的这个经啊，《弥勒菩萨章》。那一段呢，宗密大师也把十二因缘呢五教的讲法啊归纳得很清楚。各位不妨啊，从西贝塔或者从藏经呢，不妨也去找到啊《圆觉经大述》啊，找到《弥勒菩萨章》啊，《弥勒菩萨章》当中呢，他就是宗密大师呢也特别把小始中顿圆怎么来分别十二因缘啊，分别十二因缘，他讲的。文虽然多，可是比较起大藏经那么大部头啊，他算是把我们归纳得很好啊，很清楚了。我下个礼拜也会简单的跟各位提到啊，跟各位提到啊，不妨呢各位就做了预习一下哈、啊、如果有方便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找这个其他的注解本啊，佛学入门呢也把十二因缘搞清楚看一看啊，我们应该对十二因缘很熟了，只是我们下礼拜呢特别来看看唯识怎么样解释十二因缘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。底下呢省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呢陈维素呢有去破外道的很多论点，其实很精彩，不过呢这边我们把它省略掉呢，是我们留待以后啊讲陈维素论的时候呢再跟各位来报告。好，我们本次呢就在这个地方圆满，我们下一次呢就预告要讲十二因缘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圆满，请各位大德合掌，我们一起恭念回向偈。